我们先来重读刚才我们读的经文好吗？
啊，两节经文啊，我们再来读一遍啊，再来读一遍啊，一起来读了好吗？
因此我们自从听见的日子，就为你们不住的祷告祈求，愿你们在一切属灵的智慧悟性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好像你们行事为人都得起主，凡事蒙他喜悦，在一切办事上结果子，渐渐的多知道神。
这一段是保罗为到哥罗西教会的祷告啊，他为他们的那里的基督徒属灵的智慧来祷告，使他们能够得知道神的心意，更多来认识神啊。各位啊，在座当中，我听到有一些已经啊，可能信耶稣比较短的时间，但是很多都已经信了耶稣一段时间，是吗？你对神认识有多少了？你对神认识有多少了？有没有这个属灵的悟性啊？或者我来再来问大家一个问题，看看你们对圣经的认识有多少，好吗？圣经是什么人所写的？圣经是什么人所写的？啊？
啊？神借着人的手。
神借着人手是什么人？啊？刚才说了，以色列人是吗？里面的人都是犹太人，对吗？犹太人，所以呢，今天我们就要从圣经里面讲到这个智慧的时候，我们一定要从犹太人的角度来思考啊，他们怎么样来看智慧？他们跟我们所讲的智慧是否有所不同呢？另外，我们就会继续来谈论的，就是什么是智慧，圣经怎么样解释智慧，最后我们怎么样才可以得到智慧的人生。好，我们先来看犹太人怎么样看智慧，好吗？啊啊，有一个故事是这样的。有一次有两个法国人跟两个犹太人，他们一起去旅行啊，他们坐火车去旅行。法国人非常的单纯啊，他们每人买一张票，每买一张火车票 ,OK? 犹太人呢，他们非常的精明，两个人只买一张票啊。法国人看到这个情景，就问犹太人，嘿，你们只有一张票，如果查票员来查票，你们怎么样办啊？那个两个犹太人只有笑，就不回答啊。他们就上了去了火车不久，并就听到查票员的声音，立刻两个犹太人就怎么样，就跑进去一间的洗手间里面啊。然后查票员就来了，就敲这个洗手间的门，查票，说查票啊。然后这门只开了一个门缝啊，就有一只手将一张票传出去啊。查票员就想不到，哎，在这个小小的洗手间里面可以有两个人在里面，就查票员看过这票，就从那个门缝里面就放回去，说谢谢啊。到了目的地以后，他们四个人都玩得很开心，回程就怎么样，还是坐火车回去。两个法国人就在想，哇，好像两个人他的方法真的不错。于是他们讨论，就决定要买一张票 OK。 就看看犹太人他们怎么样，哎，就看到犹太人他们摇摇手，这次他们不买票。上了火车以后，两个法国人就在想，哎，犹太人不买票啊，他们做什么了啊？就那个时候，就他们听见查票员的声音要查票了，两个法官就不理犹太人怎么样了，就立刻怎么样，走去洗手间啊，对吗？两个人走进一个洗手间里面，过了一回，洗手间外面有人敲门，原来是犹太人在敲那个洗手间的门。法官要求怎么样，就将个票从门缝里面伸手出去。哦，那个犹太人就说谢谢，两个犹太人就走去另外一个车上的洗手间躲起了啊。 我相信你们都知道结果是怎么样了 OK 啊，我相信在我们坐火车的时候，我们不会为了省一点钱就自作聪明去逃票，是吗？啊，但是这个故事只想告诉你们一样事情，犹太是一个非常有智慧的民族。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接触过犹太人啊，他们是怎么样的啊，他们是怎么样的。我记得小的时候，我的姑长，我的姑父啊，他有一个很大的工厂，是做眼镜的啊，做眼镜的 OK 啊。因为我姑父是一个老板啊，所以他为人非常的骄傲啊，但是很奇怪，他却常常跟我说犹太人是很聪明的，他们做生意非常有头脑的啊，而且跟你斤斤计较的啊。好像怎么样啦，我好像这个眼镜啊是10块美元啊，美国人，如果是美国人，你跟美国人做生意，美国人会怎么样啊，这一批如果我卖一大批，你们可以打折给我。但是犹太人就不是这样计算的，犹太人是怎么样，是每一个的零件来计算的，就是说这个框多少钱，这个晶片多少钱，如果是玻璃多少钱，不同的组合，不同的计算方法，希望可以拿到一个最便宜的价钱，然后才问你有没有打折啊，最后是才问你啊。你就可以知道犹太人的他们的计算非常的精明，作为神的选民真的一点的不简单。而且犹太更是被世界里面公认为是最有智慧的民族，如果因为原因是跟他做生意，跟他懂得怎么样去赚钱有关，所以有一句话这样说，世界上的钱都在美国人的口袋里面，美国人的钱都是在犹太的口袋里面，就是因为在美国排名头100位的富翁大部分都是犹太啊，就是因为犹太人太有智慧，非常懂得做生意，而且他能够成为世界上最赚钱的民族啊。除了做生意有机会以外，原来犹太人的家庭里面，他们从小就教导他们的儿女要有智慧。犹太人的父母通常都会问孩子这样的问题，如果现在你的房子着火，你只能够带一件东西离开，你会带什么离开啊？通常孩子的答案当然都不同了，是吗啊？小一点的他们会说我带我的心爱的玩具离开，对吗？大一点的就说钱、钻石这些贵重的物品，然后父母一定会引导这些孩子有一种无形无色无味的但是很珍贵的宝贝，你知道是什么吗？如果孩子还是大不了出来，父母亲才会说，孩子啊，你应该带走的不是钱也不是钻石，而是智慧，因为智慧是任何人都抢不走的，只要你活着，智慧永远是跟随你。是的，智慧是唯一不能你可以随身携带的，永远你不能够被拿走的宝藏，对吗？而且当你问犹太什么是真正的富有的时候，他会这样回答你，有了智慧就是最富有了。对于智慧的看法，犹太也认为尽管你拥有很多头脑上的知识，但却没有好好运用出来，都不是有智慧。就好像书呆子一样，你只要读书却不懂怎么样在生活上运用出来一样，也好像我们基督徒查经，对吗？查经以后或者听到以后你没有实行出来一样，是不能够带给你任何聪明智慧的。智慧唯有经过思考深思熟虑加上应用，才能转化为智慧。 啊，而且犹太人的家庭里面，在小朋友还这个孩子13岁的时候，他们都有一个成人礼的啊，成人礼啊。那个时候呢，他们的父亲会问他们一个问题，在你们生在你生命里面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13岁问那个13岁的孩子，这个孩子都会这样回答，智慧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事情。这个父亲继续来问为什么呢，这个孩子就回答，因为智慧能帮助我做正确的决定。所以箴言里面这一段经文也说了啊，我们一起来读嘛，为什么是最宝贵最重要。箴言3:13-17，我们一起来读。
得智慧得聪明的，这人变为有福，因为得智慧胜过得银子，其利益强如金金，比珍珠宝贵，一切所喜爱的都不足以比较。他右手有长寿，左手有富贵，他的道是安乐，他的路全是平安。
犹太人不能在生活层面也好，在教育层面也好，都对智慧的追求非常的重视。智慧是一个好东西，胜过一切的银子、金子、珍宝，而且能够带来平安富足。啊，不知道对于我们每一位，你是否对智慧也这样的看重呢？啊，还是好像一般人的心态？我们觉得是什么最重要啊？一般人的心态，钱是最重要。我如果手上有物业，对吧？有股票，啊，这个才是重要。如果机会真是这么重要，那么你对你有什么提醒啊？又或者，圣经会怎么样来看这个的机会呢？啊，圣经怎么样来看这个机会呢？啊？啊，通常圣经讲到智慧的时候，都会从三方面来了解。啊，第一方面就是生活上的智慧，第二方面就是生存上的智慧，第三方面是生命上的智慧。啊，我先来看第一样，生活上的智慧，就是一般的知识，一般的知识啊 ，knowledge。啊，所以应该为什么我们要读书啊，对吗？是为什么我们要读书啊？啊，特别我们华人的家长，哇，我们在外国的，可能我们其他东南亚都是这样啊。他们帮的他们儿女去找学校，去找一些什么学校啊？去找一些好的学校、名校去读的。OK， 为什么啊？他怕他们的儿女输在起跑线啊，希望子女去读多读书。可以做一个更有学问的人，做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透过知识明白更多人生的道理，好像所罗门一样有智慧啊。当然了，透过读书我们可以得到好的学问，但不是单单是为了更多的知识，而是真的可以帮助我们更正确的能够做一个道德的选择啊。圣经里面的圣言也谈到这个智慧，对吗？这个智慧也是跟提到很多跟我们日常生活怎么样做人处事应有的原则有关啊，是我们能够活出良善、公义、公平的生活表现啊。这些生活上的智慧、教人的原则，我们很难期望在学校或者我们现在的教育系统里面可以得到的啊，学校很少会教你做人的道理的。很多时候是透过什么我们来学习啊？是父母亲来教导的啊。箴言特别提到父亲教导孩子的重要性啊。现在社会里面很多的问题，为什么很多时候就是父亲不在家啊，父亲忙于工作，忙于自己的生活，有时候父亲他们的榜样不好，所以他们不敢去教导啊，以及在家里面没有好好来教养他的儿女。 在箴言里面我们会发现啊，里面出现父亲的形象，常常用父亲的很恳切的语言来教导他们的儿女，说我儿啊，我儿啊，啊，我一起来读他里面的箴言怎么样来教导他的儿女啊。我们一起来读这两处的经文。
我儿，你若听受我的言语，存记我的命令，我儿，你要做智慧人，好叫我的心欢喜，使我可以回答那讥笑我的人。
这里是其中一些的例子 ，OK， 里面还是很多很多的这样的教训啊，这些都是父亲劝勉儿女要怎么样行事为人的。所以圣经谈到生活上的智慧，很多时候都是从说我们父母亲来教导我们生活上的智慧，为的就是我们做人处事有原则，能够做出正确的决定。这个是第一，关于生活上的智慧。另外生存的智慧指到什么啊？就是一些的技巧啊，技术工作的技术，就是 skill 啊，就是我们一门的手艺等等啊，这些通常我们都是从我们的老师，对吗？或者父亲当时的环境就是父亲，他们从他那里学一些的手艺啊，传授下来的啊。最近呢啊，我们在格萨亚有几个的慕道朋友啊，他们有时候不知道怎么样称呼我 ，OK， 他知道师母，师母就叫什么师母。他叫传道，他不会叫传道叫什么师父啊，他们不知道传道是什么嘛 ,OK。所以当然我不是好像传授他们什么武林的武艺啊等等啦，对啊，功夫等等啦啊，所以就听下去师父好像那些的武艺等等啊。但是圣经里面我们要来看了，圣经里面怎么说，这里就是某一些的技能 ,OK, 技能啊。就好像这里出埃及记里面三十六章第一节怎么样说啊，一起来读好吗？
比撒列和亚比亚国并一切心有智慧的，就是蒙耶和华赐智慧聪明，叫他们知道做圣
和，都是照耶和华所吩咐做工的。
神赐以色列人有智慧，能从他们手上做各样的巧工，能用木头、石头、金银铜来做每一样的物件啊。今天的学校里面我们都知道了，他们有其中一个目标也是要来装备我们每一个学生，对吗？能够有一门的学问，一门的手艺，一门的专业，以及我们可以在这个世界里面生存下去，可以工作找工作啊，这个就是生存的智慧，就是工作的技巧啊。第三，生命的智慧是指到什么啊？生命的智慧是指到什么？上帝的启示，知道上帝启示给我们的智慧，这个是生命的智慧，这个智慧来自上帝。在箴言里面有一段经文特别讲到生命智慧的本源啊，就是箴言第八章22-31节，这里这一段经文提到的就是智慧从哪里来，智慧的本源从哪里来啊。我只是拿其中的几段啊，我一起来看啊。第一段就是箴言的八章22-24节啊，我们先读第一段好吗？第一段的经文箴言八章22-24节，我们先读第一段。
在耶和华造化的起初，在太初创造万物，就有我。从亘古从太初，未有世界以前，我已被立，没有深渊，没有大水的泉源，我已生出。
啊，这也告诉我什么啊？智慧早在世界跟我们人类创造以前已经有了，而且这里有告诉我们，智慧不是上帝所创造的， 不是受主之物，早在猜出已经有这个机会，啊，明白吧？这个是第一我们要了解的。另外一处经文圣言八章二十七节，我们读，
他立高天，我在那里，他在会中周围画圈圈，上
上
之
下，下
水源源
稳固，为沧海
定死水不能越过他的命令，立定大地的根基。这里告诉我们这个机会参与这个创造，对吧？上帝创造这个世界的时候是一个井井有条的世界，是有一个计划来创造这个世界，啊，这也反映神创造的智慧。但是这里我们要看一句话，这是第二句，他立高天的时候我在那里，神立高天的时候我就是什么？
智慧，
智慧已经在那里，对吗？所以直到智慧同时参与这个创造世界的时间啊。好，我们来看最后一节的经文，圣言八章三十一，
永远在他预备的可住之处，
也许住在世人之间。
啊，这个智慧是住在我们人间，而且是喜悦住在我们人的中间，对吗？那么这个智慧是谁啊？各位知道这个智慧是谁吗？可是神，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了，如果你是基督徒，就是我们主耶稣基督，对吗？他是不是一切智慧的源头啊？约翰福音第一章一开始说什么？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吗？这个道就是主耶稣基督，对吧？万物都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主耶稣在创造世界以前已经存在，而且他参与创造这个世界，最后他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将父荣光显现给我们看。啊，这位蛮有智慧的主耶稣，他来到这个世界，住在我们中间，将父的荣光降下，也指明我们每一个人智慧的道路。啊，所以我们成为基督徒，这个是一个何等的福气，能够有这位主耶稣，这位智慧的源头，亲自来指导我们当行的道路。啊，如果你还没有相信耶稣，我盼望你能够思考考虑，相信他，得着他，让他成为你人生智慧的指引者。 来到最后，我们怎么样得到这个的智慧啊？其实我们知道主耶稣现在在我们心里面，但是在日常生活里面，我们仍然需要有这个智慧去生活，对吗？做一些判断，啊，去走一个有智慧的道路，啊，使我们在这个不至于我们做一些的错误的决定，啊。所以最后一点，我们还是要来探讨怎么样去得到这个智慧，有三大的秘诀。第一，就是领受主言，啊，箴言第二章第一到第二节，我们再来读好吗？这里怎么告诉我们怎么得到这个机会啊？知道吗？就是领受我的言语啊，就是因为神的话语就是灵，就是生命啊。究竟怎么才可以领受主的言语啊？我们怎么才可以？我们常常说怎么样，但是我怎么样？这里有三个动词，哪三个动词啊？各位，你看到有什么动词在这里啊？第一就是领受，对吗？第二就是什么？存记。第三就是什么？持，对吗？啊，所以第一就是领受，就是接受啊。我们要打开我们的心灵，接受神智慧的语言啊，进到我们的心里面。 第二步就是存记，就是说到我们什么要将神的话语放在我们的记忆里面，将神的话语放在我们脑海里面。有什么方法可以将神的话牢牢记在我们的脑海里面啊？各位有什么方法啊？什么背诵，对吗？背诵圣经。所以啊，我记得在主日学，我就用最简单的方法，希望你们来记得一些的啊圣经的目录，对吗？啊，密码等等，就是透过一些的方法，可以帮助我们来记得神的话语，对吗？才可以，当我们放在我们的脑海里面，我们才可以昼夜思想，反复来思想。我记得我读大学的年代啊，我就是立志，就在很多的圣经里面的经文背诵下来啊，一来就是方便我来传福音啊。传福音的时候，你要很多的经文来支持你所说的。我常常说，不是我说的，是圣经说的，所以我告诉你在什么地方。所以这些要经文要背诵下来啊。第二，这些经文也可以随时来提醒我，特别有时候有担忧，或者你不得懂得怎么样去祷告，或者有一些事情发生，有人要问你这一些经文，你随时也可以提出来，对吗？但是我告诉你，一定要付代价，是要背诵，是要付代价。这个是第二，沉寂在你的脑海里面。然后呢，第三就是什么？第三个东西是什么？侧耳来听，对吗？有一句话，我就是说左耳进，然后什么呀？右耳出啊，就是我们都知道是什么了，表示听了以后，很多时候我们听了以后，从一只耳朵就进去，另外一耳朵溜出去，对吗？但是我们追求智慧不是这样。圣经里面讲到这个耳朵的耳之后，原文是复数，就是 plural， 表示是两的耳朵同时来听，不是一的耳朵来听啊。所以我们要这样，我们才能够专心，才能够明白，才能得到智慧。OK 啊，好。另外，除了领受主的语言以外，我们还要怎么样？呼求、寻求啊！我们一起来读啊，《箴言》第二章第二到第四节第一段，第二段经文。
进者扬声求聪明，寻找他如寻找银子，搜求隐藏的珍宝。
啊，这里说了，就刚才我们前面所说，领受成绩、聆听，这里还要加上什么？要积极的来寻求，我们用口来呼求明哲，扬声求聪明，就好像机会啊，慢慢走到在很远很远的地方，我们要大声来叫他停下来，如果不是，机会会离开的，他会跑掉一样啊。这里另外，我们还要运用的是什么？我们的眼睛。为什么要用我们的眼睛啊？因为你要去寻宝啊，对吗？啊，什么呀？寻找他与寻找银子，搜求他与搜求啊那个隐藏的珍宝啊。智慧原来好像一个这隐藏的珍宝，埋在地下的珍宝一样啊！你要真的要好好去找，才能够找到的啊。耶稣也曾经用过比喻，说天国就好像隐藏的珍宝一样，你要去寻求，找到以后，你不是变卖一切，一定要将那个宝藏拿到，是吗？隐藏的智慧是需要我刻意去挖掘出来的。为什么我们得不到智慧呢？就是因为我们不知道，或者我们忽略了这个智慧的价值。可能我们有很多时候用我们的时间、我们的能力、我们的力量去找我们以为的智慧，或者找我们以为有价值的东西，但对于真正的智慧，我们真的需要用耐心去寻找这些宝藏啊。所以雅各也提醒我们， 我们可以怎么样去寻求呢？啊，我一起来读雅各书第一章第五节好吗？
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
应当求后继众人，也不是这样，
主就必赐给他。
所以当我们缺少智慧，我们可以求神来帮助我们，以及我们真的这个在这个世上行事为人能够得到这个的智慧。最后怎么样可以得到智慧啊？心存敬畏。我们来读箴言这两节的经文好吗？一起来读这两节的经文。
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人认识圣者便是聪明。
这两处的经文告诉我们，要得到真正的智慧，我们必须要敬畏神。一般来说，当我们听到这个敬畏这两个字的时候，我们就好像知道去拜其他的偶像，对吗？因为我们惧怕，或者我们怕得罪神明啊，所以我们就去拜神啊，去供奉他，去讨好这位的神明啊。但是敬畏耶和华在这里所说的是什么啊？这里敬畏的耶和华的敬就是遵从神啊，就是愿意降服在神绝对的主权之下啊。敬畏耶和华的畏就是惧怕，对吗？就是敬畏。所以基督徒敬畏正神，不是因为害怕我们的神才去拜他，而是真的愿意接受以上帝为我们生活中的中心啊，乐意听从他并顺服他的带领啊。曾经有一次有一个牧师他去到犹太教的会堂里面去参观，有一个年老的拉比来接待这个的牧师啊。他参观整个的会堂以后，就这位牧师就看到拉比他的头上戴着一顶的小圆帽啊，就问这个拉比，你为什么要戴这个帽，小圆帽在头上啊？这个拉比就这样回答，他用英文的回答，Just for respect， 单单就是为了尊敬。然后这个拉比说，我们犹太人在这个世上是一个充满苦难的民族，当我们受患难的时候，这顶帽子提醒我们不要绝望，不要绝望，因为在我们头上还有上帝。也因为我们也是优秀的民族，当我们处在人生的高峰最荣耀的时候，这一顶的帽子同样提醒我们不要骄傲，因为我们头上还有一位上帝。所以敬畏神就是信靠神，敬拜神，乐意遵行神的道，而且愿意遵从神。除了敬畏神以外，原来正言还说了，这个是第一，只单单一面，还有另外一面，就是要远离恶事，这才算有智慧。所以我们要来一起来读正言三章七节跟正言十四章十六节，一起来读。
不要自以为有智慧，要敬畏耶和华，远离恶事。智慧人惧怕，就远离恶事；但有人却狂傲自恃。
这两处经文说了啊，经文说智慧人因为害怕这位圣洁公义的神，就远离恶事。敬畏神的懂得谨慎行事，不敢随便来得罪神，也不想来得罪神啊。但愚昧人就怎么样，他缺乏敬畏的心，或者因为他们也不认识这位天上的神，所以他们还是在罪恶过犯里面。所以我们基督徒也要小心被罪恶迷惑引诱，失去敬畏神的心，而且过我们自以为是的生活。有时候我们名义上是基督徒，实际上我们是远离神， 做我们自己想所想做的事情。所以敬畏神更远离恶事，是一个钱币的两面，对吗？我们要敬畏神，但是同样的，我们要小心跟谨慎，在日常生活里面要远离恶事。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你愿意做一个有智慧的人吗？希望透过今天的这个的讲道，你能够明白智慧的重要，了解智慧的真谛，能够得到这个智慧的心，在人生的日常里面能够用智慧与人交往，用智慧去处事，用智慧去明白主的心意。我们就要来读接触的经文，看到吗？啊，一起来读箴言三章第五第六节。
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
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在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
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你赐给我们有圣经，让我们可以一起来学习里面的真理，你来教导我们在日常生活里面怎么样行事为人。因为我们也知道，我们不单单只是相信你，我们还要活在这个世界，成为你的见证人，成为你的明灯，来光照这个世界。所以我希望我们能够从圣经来学习，以及我们成为一个真正的智慧人，让其他来知道真的我们这位神是蛮有智慧的一位神。谢谢你，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名来祷告，阿们。
好，我们请大家起立来唱一首回应诗歌一段，来回应刚才的讲道，也默想天父今天对我们讲的话。好，第一段可以先听，第二段我们一起唱。